外国媒体看中国节目。
上周美国国会有关 TikTok 的听证会很难使这家在美企业扭转局面。议员们尽管与 TikTok 首席执行官周受资进行了5小时交流，但他们还是认为抖音似乎并未将美国用户数据用到正地方，而是将其交给中国情报部门，从而威胁美国的安全。
那么华盛顿为何鼓吹抖音威胁论，但自己却通过网络巨头公司对全世界进行监控？
其他内容还有中国采取新措施解决半导体人才的培养问题，
美国可以做些什么来准备与中国开战，
中国意识到全球通胀加快构成严重风险，
美国面对中国在制造和测试高超音速武器领域的挑战惊慌失措。
在西方银行业动荡的背景下，中国看起来像是一个避风港。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据半岛电视台报道，美国很早以前已在对网络用户进行数字跟踪，而且为此在利用全球性技术公司。据悉，从2008年开始，美国外国情报监视法案第702条允许国家安全局、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获取社交网络和其他互联网服务器用户数据。同时，如果说美国宪法第4修正案限制特工部门获取美国公民私人材料的可能性，但对于生活在第三国的人却没有此类限制。也就是说，美国特工部门甚至无需搜查令，即可要求第三国提供个人信息、来往通信和在网上的活跃度。再有，如果美国公民身居第三国或与外国人交流，其资料也可被轻易拿到。
这种情况成为可能，有赖于大多数全球性互联网巨头，比如谷歌、Meta、亚马逊和微软，他们均归美国管辖。通过这种方式，全世界的网民都遭遇美国所指控的抖音那样的威胁。华盛顿宣布，跟踪抖音的主要目标是关心美国公民的数据安全，但实际上，美国仅是为了控制所有社交网络。尽管拜登政府在推动禁止抖音在美国运营，同时也在延长第702法条，白宫把此条款看成是保障美国人每天安全的无价手段。半岛电视台提出这样的问题，那就是为何美国认为只有美国人有隐私权，而其他国家公民却没有？从2011年开始，美国情报部门每年都获得全世界网民和互联网服务器巨量交流数据。据半岛电视台报道，仅在2021年就拿到涉及 23.2 万人的情报。
中国正在采取新的措施，解决半导体专业人才的培养问题。据路透社报道，国内大型高校将推出专门的方案，使该领域专家能够获得相应的实践技能，其中包括在生产领域。目前 60% 以上的理工科院校中的半导体专业没有任何实际技能和实际生产经验，但台湾的情况却相反。比如大学毕业后，学生有机会进行为期3年的专业培训，而且课堂仅用掉半年时间，其他则在实际生产条件下度过。
现在中国大陆已在思考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国内主流高校与商界和企业建立联系，使毕业生不仅能够获得理论知识，也能获得实际经验。中国为半导体工业发展正拨出巨额资金，但专业人才依然短缺。据路透社估计，中国今年半导体专家将缺口约20万人。
美国为何未准备好与势均力敌的对手，尤其与中国进行一场大战呢？《华尔街日报》撰文写道，文章指出，冷战期间，苏联企图削弱美国在西欧的政治军事影响力，现在中国在努力限制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活跃度，因此该报基于这样的假设，即新冷战已经开始，所有先决条件均已形成，也就是说，中美军事对抗是完全有可能的。
文章作者继续写道，美国取得大战胜利究竟缺少的是什么呢？毕竟美国拥有现代化的武器装备，实力雄厚的舰队和先进的导弹，但详细研究后发现还是存在严重的缺陷。比如舰队保障应具备发达的物流，美国后备役和保障舰船状况一般，已有40多年的船龄， 再有，美国甚至没有足够的民间船员，一旦发生大战，可将他们动员起来，组成物流链条。但现在，大多数在美国港口，更遑论在其他亚太盟国港口停泊的船只，都悬挂着其他国家的旗帜。一旦爆发军事冲突，是无法依赖他们的。
《华尔街日报》提醒道，甚至小规模战争情况下，比如在海湾和在伊拉克，民船也在为美国提供帮助。第二个缺陷是，生产传统武器和弹药的能力。冷战结束后，美国精简了自己的军工综合体，将其压缩成若干家公司。也许从官僚主义角度看，目前体系运行效率非常不错，但战争情况下能否保障军需却是个大问题。多年时间里，美国一直在为局部战争做准备，但并未想过与超级大国进行大规模战争。《华尔街日报》总结道，美国应让自己的军工综合体适应新的现实，不然的话，遏制体系将形同虚设。
据彭博社援引发改委副主任赵晨新的话写道，中国正遭遇不良外部经济环境，对发展造成一定的风险。赵晨新副主任在博鳌国际论坛上做了报告，他认为，在美国抗击通胀背景下，全球经济增长在放缓，风险在增大，所有这些都对中国的发展造成严重压力。据了解，美国出现的银行危机对中国的影响是有限的，原因在于中国外债不大，而限制资本外流遏制了金融流动，因此其他国家银行危机在加剧，而中国正成为稳定之岛。
与此同时，对经济稳定造成影响的政治因素在强化，比如逆全球化、建立联盟和与其他国家脱钩断链的趋势愈演愈烈，风险因此在加剧，世界金融体系也变得更为虚弱。另一方面，新技术发展和向绿色经济过渡正开辟新的前景。彭博社总结道，中国主张国家间加强合作，建立新的沟通渠道。
VOX 门户网站上又有一个美中竞争加剧的例子。在美国防官员多年来一直警告中国在制造高超音速武器领域取得优势后，美国国防部正在向该领域注资，但文章指出，21世纪的军备竞赛是一个严重的风险，尤其是在没有全面了解中国武器发展情况的情况下，以及在两国关系日益恶化的背景下。
高超音速武器或者飞行速度超过5马赫的车辆和导弹并不是什么新东西，自195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在开发和测试此类武器。然而近几十年来，美国对这些系统的投资相对较少，而中国和俄罗斯则实施了自己的高超音速计划。
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月份的报告，美国防部提出的2023年至2027年陆空军高超音速系统开发和采购预算为150亿美元，这个数字不包括海军的高超音速发展计划。为了实施该计划，2月宣布与国防公司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签订价值11亿美元的合同，为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配备高超音速系统。
美国国防部官员多年来一直在说美国在发展高超音速武器方面落后于中国，这也许是真的。有媒体报道称，2021年中国据称测试了一种可以携带核武器的高超音速武器，此次试验当时让美国国防界的许多人感到意外，也展示了中国高超音速能力的惊人发展。
花旗金融集团的经济学家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最近美国和欧洲银行业的动荡凸显了中国今年作为相对安全港的角色。商业新闻频道 CNBC 报道称，由于新冠疫情控制和监管方面的不确定性，去年投资者对中国的热情并不那么强烈。西方金融分析师注意到，现在的情况则完全不同了。
花旗经济学家认为，随着汽车销售的改善和房地产销售的稳定，经济活动的势头可能会进一步增强。他们表示，中国可能成为其全球竞争对手中的一个例外。在美欧经济体面临更大金融动荡风险之时，中国经济则将回暖。专家们指出，近期的行动，例如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下调存款准备金率，更是显示出面对全球波动的信心。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外国媒体看中国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感谢您的收听。